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回应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针对今天传道人所谈论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这个范围，主要我们集中在这个范围来提出一些回应，可以在这当中来提问，有一些经文上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心得的分享。首先我们请远方的弟兄们，海利弟兄有吗？
好，麻烦那个第17的天天考察圣经，这个我查了，这个考察和这个28章第18节的这个审问，和哥林多前书里面4章3节的这个论断，它都是一个字。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经常说，哎呀，不要论断啊。经常就是谈，比如说交通啊，谈论一件事情，常常就是作为一个判断吧，就是说经常我们就是会把这个正常的判断和这个审问当成是那个论断啊。我体会这个论断或者判断或者审问还是一个中性词。先分享这一点啊。
是，感谢神啊。本来这个字，不管是审问、论断，或者做一个判断，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本来它的含义没有所谓的正面或反面的意思了啊，就看是说用在什么地方了。那主耶稣或者使徒们讲说，凡事说不要论断，我们一定要回复到他当时的前后文、上下文的一个背景里头去看，到底他当时所谈的那个论断是出于善意的，还是一种恶意的，这个我们是要分清楚的。但是对于这个地方所用到的，它是真的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因为对于圣经的内容以及与事实之间是否相符，我们人的本分就是要去做一个比较跟判断。
对人我们不要去论断，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17章，我们不要论断弟兄，是对人，我们不是审判官。但是在圣经呢，又用这个考察这个字，它是论断的是圣经，圣经是要让我们大家一起公平的一起来论断，它不是对的，所以这个字是中性的，所以它对于所谓的圣经上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大家来公平的、尽量来讨论，详细的、热切的、干系的来讨论。但对弟兄，不要去论断，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别。因为论断的是什么？他才有那个最终的审判权呐。但是已经写下来的圣经是已经启示的，是神认定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大家都要查看这个标准，照这个标准我们来做。所以对人不可以审判，不要去论断，
就是没有审判权的时候是不应该审判。
那是因为他，你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说实在的，就教会的角度来讲，更多不要做这种事情。
就个人而言啊，
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责任，也应当要热心的去查考圣经。我大概要。
但是其实保罗也谈到了，对于从教会治理的角度来讲，教会如果不是以个人的出发点啊，是以教会一个治理上的角度，因为教会当中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公义、犯罪的事情，这时候神是有赋予教会有这种审判权的。那这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就不要去审判，这个我们也不能这样讲的，反而也是要去来做一个对于罪的一个正确的处置，那也是一种审判。所以这个用词 跟面对，我们要正确的来对它。
这个词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个词我前面有谈到说它是一个重复再加上一个审判，重复审判仪式。那这个词在当时的这个希腊人他们是有用在法庭上，法庭上是怎么样，有一个辩论方跟一个控告方，他不断的彼此的一个提问，哦，我来要求你什么，你要回答我什么，透过这种重复的
质询
回答来了解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就这个词是用在这个法院的这种彼此辩论，然后审透过这样的互相询问中间把事实显明出来。但是呢，这个词我们发现到路加他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九节，四章的第九节，这是他在《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这里的出现是路彼得他说啊，治理的官府啊，跟长老，倘若你们今天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到底。他到底是得了什么样，得了怎么得了这个权利，朝那个字，也就是他在审判，他们在审判他到底怎么样得救，他在审判这个人，我要去询问到底你这个人是怎么得救啊，他本来就是瘸腿的，你怎么突然让他起来可以行走，你怎么让他走，他就不断地去详细知道这个过程，所以说他一直用这个词。那这样就是第二次，就是第十二章，然后第十七章，然后保罗在24、28都出现，他都不断的重复出现。但是，比如这个词用的很广，他用在对于审判官对于一般的百姓的查问，或者上对下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审问，他也用在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对神话语的。询问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不断的重复的询问过程、审判过程中，你才是知道真相是什么。是要这样强调。
好，那那个还看弟兄，
就说我发现不太简单。
你说，
那个还是你所讲的。为什么保罗会说让弟兄之间你不要去彼此的论断，他是在针对教会已经讲清楚的真理过程中你不要彼此去质问对方，他是在针对这一点，等于说对已经表明的真理你不需要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问，他们一直问，
是说教会已经查明的事情真相，
真相是什么东西了？那还一直他们只问他，那这个人就变成是人身攻击，就造成人身攻击。所以长老才会说对人，保罗说不要。但是他如果是这个本身你并不了解，就像这个比利亚，他对于到底保罗所讲的福音到底是不是他不知道的时候。如果是已经知道已经判明了，那不要再重复的质问，我想这个大家想的对。
无论我妻呢是这个罗马人的身份吧喂，
哎，保罗和希拉是罗马人的身份，对
啊，对，如果他们一走表明他们是罗马人的身份，然后他们不是不用坐监吗？他们应该也就是的，他们这个身份是不用受那个什么刑罚啊、处罚对吧？他们是故意的吗？
哦，他们是不是故意隐瞒他们的罗马人身份而去坐监狱是吧？入监狱？
对，
为什么他们没有事先表明就是他们的身份就不用去做进到监狱里是吧？
是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经文，他控告他们是什么， 他控告说他们是犹太人，有没有？哦，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们来搅扰我们的城。这些人控告他的时候，并没有去询问说你到底什么样，表示说保罗跟希拉他们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装扮。因为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故意的一个装扮，他们一定留胡须，他们会戴一个犹太人的帽子，
嗯，
啊，
是啊，
他们一般可能保罗可能会戴一个拉绑的这个那个坠子，
坠子是每个人都要了，男兵都要，只是那衣服啦，应该是拉绑
的衣服，他可能是穿拉绑的衣服，或是说他一定会戴一个坠子，一坠。所以这一些都是看出来的，他们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没有问说啊，你到底是谁啊？因为一看，你就是犹太人啊。啊，但是犹太人有双重身份啊，他也是罗马，但是他没有问他是罗马，然后就控告之后就把他们打了。所以我们刚才说，他从头到尾没有谈到他们去审问你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或者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或者说你们在讲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
二十节，他断定他就是犹太人，就像他说的，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意义，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中显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犹太人就是一看他就是犹太人，
是，
哎，再就是他有他的规矩，在第二十一节说，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习惯速成的规矩，那个就是那个成。也就是说，他们听到的就是犹太人他们那一套规矩。那好了，衣服判断以及他所讲的规矩判断，啊，那群众就不要讲了，马上知道他就是非我族类。那所以就赶快说一起来攻击他。那群众这样子做，那官府应该比较有理智的。官府更不理智，他这样说什么？官府中路剥了他们的衣服，什么衣服？犹太人的衣服。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人是犹太人，那犹太人的衣服剥掉，那等于是把他们犹太人的这一种规矩、举动、这一种状况
记号了，
要把他的
身份去掉了，
把他去掉了以后，他就没有了。
这个
这很有趣哦。他的记载的话就有很有趣的。
这里虽然他记录是一个很简单的记录，但是他里头其实内涵很深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这些来控告他的这些主人们啊，就是本来是靠那个犯鬼的那个使女得利的这些主人们，他们是本来是既得利益团体，但因为他的既得利益因此失去了，他们就抓住这个来造成了这个后果的这些工人们，然后去控告。控告的内容就强调这些人原是犹太人。那刚刚谈到了他们的外表装扮什么的，让人一看就没有问题，就是犹太人。在这当中，官府完全没有审问，没有给他们答辩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有陈述的机会，这是剥夺他们的陈述权啊！啊，意思是说，你这个根本不配说话，我也不听你说话，直接官府就用他的那种公权力，就直接处理，而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就是剥掉衣裳，把他们衣服脱了。那把衣服脱了，本来衣服是遮衣蔽体的，遮身蔽体的，是人的一个尊严外表。今天你把衣服剥了，其实是一种羞辱了，真的是一种羞辱。就是其实现在也一样，比如说把头发剃了，把什么的，这种做法都是类似的。所以把他衣服剥掉了，就是让你原来的衣服，让你原来的身份地位。通通去掉，因为本来他们穿着衣服可能就是那种教导的拉比的这种衣服，那今天就是把你的身份尊严都拿掉，就是当成就是罪人，就是打 不给说话，也剥夺身份，就是这样。对，后来才发觉完了，事情大了，原来他们是罗马人，所以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没有公平审判这件事情。那最重要，刚刚也特别谈到了这个规矩啊，长老跟传道人都强调这个规矩，所以现在是一种两个规矩的一个对抗啊。他们认为说犹太人你传的这种规矩跟我们罗马人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一种罪，他定罪的目的的说法应该是这个。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说，有人就会用不同文化之间不要同化啊，就是说这个神的心意好像不是要去改变人的文化，不是要改变人的规矩，这跟这有关啊。因为这种规矩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也是他的信仰。其实你信仰不同，规矩就不一样。罗马人有罗马人的信仰规矩，因为他们拜的神给他们那个规矩，他们就按照那个规矩生活。他们会在他们的日子，太阳日或者他们的所谓的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号等等，他们会有敬拜活动，会有他们的敬拜的规矩，会有他们做人处事的规矩。但这个规矩跟神的规矩不一样，因为这两者的冲突，他们认为这就是一种错误，也因着这个就能够打他，能够把衣服脱了，能够打，能够下到监狱里面。你想想，规矩不同造成的这种冲突，对。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那可能在更惨的情况会发生。而且大家要知道，他那个下到监狱里头，我们不要想着好像现在的监狱很人性化的监狱，不是的。你看到没有？它是第29节。禁足叫人拿灯来跳进去。你要想监狱怎么是用跳进去的，我们现在的监狱一般就是铁门啊，铁栏杆是走进去的啊，怎么跳进去？以前的监狱不是这种很舒服的，它是地牢地洞，它是挖一个坑，它是跳进去的，它不是走进去的，把人丢在里面，甚至于里面是有水的，是很污秽很肮脏的。对，这种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但是这种当然在一些比较现在一些落后的地方，他们还有这种情况。对，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保罗希拉他们被监牢，就是受了这个监狱，他是很苦的，但在那那么苦那么难受的情况之下，他们竟然还能唱诗祷告赞美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谢谢你。那 OK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吗？分享的
30 years ago 我40啊，
39 40是吗？
是啊。老师观众啊，知道他们是罗马人，还是请他们理会老师不准存那个上帝福音，什么老师观众们怕死吗？还有这40节提到的那些弟兄们啊，都得是指说是那些禁止啊，或是那些丑化吗？因为我看之前经文有这个描述，是那些囚犯的那些锁链啊，都送坏了，他们也不吐槽，是不是那些囚犯也都悔改了呢？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吐槽呢？
所以阿 K 的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大地大震动，锁链都松开，门也打开了，为什么那其他囚犯没有逃跑，对吧？是不是这些囚犯他们已经悔改了呢？等等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
好。我想，因为经文并没有明确讲这一点哈，我们是不是也不太能够去判断到底那些囚犯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经文的记录的重点似乎并不是在谈这些囚犯的情况，而重点是在于这个看守的人，这个禁足他的一个蒙恩得救的情况。这是我个人看法，不知道传道人长老有没有什么其他看法。海丽，你的看法呢？
我和你相同的看法。
嗯，那个阿 Ken， 你会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考虑呢？
因为的第四肢体都离开之城啊，离开那个神之城。
对，
他往女地啊，家里会经留地亲文啊，我就说那些地亲文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当初从金门的流失，只不过是劝那些妇女劝走吧。不仅这个生死之间劝留地亲文，这我说那些地亲文是那些囚犯吗？或是那个金主一家，或是什么样的人呢？
阿 Ken 呢？阿 Ken 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四十节里面有谈到吕底亚家里面有弟兄们。就是原先似乎只有吕底亚及少数人信，那为什么这边又突然出现一些弟兄们，是吧？所以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些囚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
这个我解释一下，因为哈，路加的写法，他只是把首先第一次发生的，他先记下，那就是吕底亚他这一家信。再来呢？他就把他最后为什么会离开的这个事件，他再描述出来，那就是他把那个屋里那个使女赶出去以后被下贱，然后以后进相信，然后官长劝他们出去，他把这一个列作最后一个事件，也就是说他从刚开始要进入到菲律宾。他一直中间都省略了，那中间那个省略的那个计划，他我们会说，那这样的话到底中间有没有人信？如果我们从四十节来看，我认为应该有信，有人信。所以四十节的那个弟兄，我个人的认为，你不能把他认为说这个弟兄就是那一个囚犯。这一次的囚犯没有逃跑，他可能悔改，他可能也跟着相信，这个我认为是推论。就好比说，我也认为，我个人也是推论。不过我要告诉你说，我们虽然都是推论，但是他只是在讲他第一次进到菲律宾，以及他为什么最后会离开这两件大事，路加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只要专注于说，路加他把他的重点，他放在这两件事件上，那我们呢也应当这样就好。过多的推论，不是路加要告诉我们的。那这样的话，免得我们说节外生枝啊，或者说画蛇添足啊。
我从一个常理上来做一个判断啊，我是说啊，这些同样下到监狱里头的囚犯，大概如果要成为弟兄们呢，他可能要比保罗更早出监狱才有可能啊。那我们一般想说，大概这种可能机会会很小，而且他们要成为弟兄们，他们也需要再经过受禁啊等等的一些过程，所以看起来不太可能是这些囚犯啊，
也有可能，但是因为
不是重点，
他因为是囚犯还没有出监，
他也没办法做成为弟兄们啊，也不能在那里等啊，
怎么可能他们跑到吕底亚那边去？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因为这些弟兄们是已经等在吕底亚家里面
了，是啊，
所以应该不太可能是这些囚犯，因为这些囚犯还在监狱里啊，没有那么快，
可能性真的是很低啊，
这样 或许有可能包含是禁足的家人，有可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这些是弟兄们就是了。这个重点就是他只告诉你是弟兄们。
那个其实天，你可以回到那个腓立比书好不好？我回到腓立比书，刚才我是读到的，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就很清楚跟我们谈到腓立比书教会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一章里面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刚才所读到表示腓立比的教会不是只有尼基亚，他这里并不讲说他只有尼基亚这个女人而已啊。所以为什么说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这个你们包括很多人，他不是只有谈到尼基亚这个人。所以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应该保留的停留的时间，一般的估计啊，大概在三个月左右，三个月。但是他前面谈到说他进去，他说素来那个安那个他们素来祷告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安息的聚会的地方，表示他这个不是就一次两次，不可能是一次两次，那都成为哪有成为素来的。那比如说这个腓立比教会没有犹太会堂，那他们在河边的祷告聚会有一段时间。而第二天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的气候，所以他会得到其他的人不讲。我想腓立比书他会更清楚的交代。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中文翻译有一个字叫后来，这个后来呢就是一个中间到底过了多久时间他没有很明确讲，所以应该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段时间所蒙恩得救的人，我相信也是不在少数了，所以后来才形成了所谓的这个腓立比教会。但是
那个十八章说一年多日，
对，一年多日，
他在时间上也有讲，
是，他就是后来就从吕底亚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他们到这个使女出现的这个过程，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不论怎么样，就是记录的重点。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只有一点，他们这一家的信，马上就怕得要死，把保罗他们赶出去啊，这不可能的。这个都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哦，这个地方对他们原来的基地啊，他们是一个原来保守的一个战略基地。那今天呢，好像被破破了一样。
对，
他那这个尼基亚他们这一家的人，这他的威胁大吗？不大。所以逼迫了来到，最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这个征战呢？就是因为，就好像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那样，对他们已经发生很大的威胁性了。
是。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
今天这个林传道讲到特别讲的重点就是这个，就是谈到说福音的果效很大，那恶者反对的势力反扑的力量也很大。他之所以这么极力的要反扑，就是因为这个果效太大了，而且得到的都是这种饱满的子粒，就是一个个都是非常强壮的这些弟兄们姐妹们，所以他实在这个被逼急了，所以他才用这种很极端非常邪恶的手段来逼迫。对，那但是神的保守也在这当中显明，他的神的保守能力也很大，所以尽管受一些苦，但是呢还是非常的平安，还是工作还是继续持续。以至于后来真的腓立比教会成为保罗他不断称赞的一个教会，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好，请问那你们二位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啊。
请说，海星，请说。
哦，从那个第十五节来看，就是吕迪亚家里，他是和他一家人受洗的。就是说，推论的话，就是他一家人里面也有这个也可能有男人的啊，弟兄们的。
哎，对，是有可能。
哦，对，就是说这个，另外就是，路加呢，重点是记载的这个吕底亚，他和他的一家，这个信主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写这个书信啊，福音，就是就像我们每个人写一篇东西，它有重点，可能重点侧重这个的，并不能就是说排除就是其他的人，其他听到的人就没有信的啊。
是。
另外就是第三个就是那个禁足和他一家人呀、都信的啊，一家人他家里的人。应该也有男的啊，这个就是说从推论上来说，就是说这个可能性都有的啊。另外最后一点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应该不是重点，就是说，就像长老提到，就是这个不是重点啊。至于比如说这些弟兄到底是哪些弟兄啊，这个不是重点。另外我那个，就是以前我问过那个问题，就是那个耶路撒冷有的时候用复数，有的时候用单数，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什么原因啊。在这一章十七章第十五节里面，又提到这个雅典，这个城市呢，也是用的复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苏多玛，这是我在新约里面见到的，就是三个城市它用到复数的，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见过。前段时间和那个在北京我见了一个那个刘威利弟兄，他分享就是耶路撒冷呢，他是说有那个大卫城，还有什么？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呢是，相当于有两个小城，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雅典和苏多玛是不是也是就是说，这个城就像有上城下城，有比如说南城北城，它又是比较，就是多个城组合起来的一个城市，所以成为复数啊。另外那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刚才传道主讲到的地方，就是说保罗和他们分享这个传福音呀，都是背着圣经啊，讲解这个基督这个受害复活的这个经过，还有就是和这个比利亚的这方面也是就是说查考圣经，而圣经呢就是指的这个旧约，所以从整个新约使徒的这个传道经历来看，他们都是去很多时候是去证明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耶稣，他们很多时候是这样传福音的。这个是我的体会啊。
谢谢海蒂弟兄的分享。刚刚海蒂弟兄特别谈到了这个本着圣经来查考审问，来反复的来判断。刚刚传道人特别强调说，这个圣经在当时而言就是旧约的圣经。但是我们现今的教会真的忽略了这一点，以为好像圣经是以新约圣经为主，所以就算是他在外面去发送圣经，主要就是送新约啊，可能这个分量比较小吧啊， 这也有这个原因。但是呢，不可讳言的，传统上基督教它会过分的偏重新约圣经，这会造成一个问题。我不是说新约圣经不重要，而是新约圣经事实上它的根本，它还是基于旧约的圣经内容。那旧约，我们中文常用旧约，其实有人翻译建议是用古约啦，不要说是新旧之分，因为新旧在中国人的想法里头，中文的想法里头，会觉得好像旧的就过去了，老旧的。所以为了要矫正人们这种想法，有人就提倡说不是旧是古，因为它是老，比较早期，对，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知道意思就好了啊，不要一定纠结这个名词怎么样啊。所以旧约也好，古约也好，我们都能接受。重点是内容是什么，这比较重要。就如刚刚弟兄所讲的，他们是在做一个查考，是说耶稣的生平、他的事迹、他所说的、所做的，以及他死而复活这些例证，来比对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内容符不符合，要去查考啊，要去对照啊。哦，所以真的先知他一定是说真话、做真事，而且应验，重点是在这里。所以耶稣他所说所做的完全符合，这才能构成了证明他是基督的要件。所以我们常说不要迷信，那很多人他认为他不是迷信，但是事实上他没有好好的去查考比对，他就是迷信。因为人家跟他讲，讲说三位一体神啊，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想也讲不通，那后来说你这个是奥秘，你凭信心接受就好了。可是他没法去对照，没法找出证据，那这就是一种迷信呢。耶稣基督的事情也一样，我们也不能迷信呢，我们也要去证明到底为什么他是基督。感谢神，新约圣经就在证明这一点。对，但是我不能脱离旧约，因为脱离旧约内容，你的证明就没有依据了。所以对于旧约的完整性是我们要去看守维护的，而不是片面的去选择。现在很多的情况就是他是片面的只选择他所看重的旧约内容，可是对于他不看重的他就否认，这个就会有很大问题，对神的律法就遭到破坏。那现在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心得？欢迎。
今天我们呢，就是参考或者分享这段经文哈，我觉得
或者他们听不到。
感谢神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查考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实在我个人感觉，我个人也有一些的经历啊。像林传道说的，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就是在表明神的福音、神的道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人接受了啊。甚至于讲到那个使女的身上的污灵被赶逐啊，就是说这个仇敌的他们的那个领域哈，怎么讲，就是说
势力范围
被攻破了哈，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他们就是受到震动。那我觉得我信主啊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像我自己也遭遇过，就是说我跟父母亲呢，我得救了之后呢，我给父母亲写信，那时候我念大学的时候，用手写的写信说明这个福音的要紧啊，我们人所以要接受神的救恩哈，为什么要，我也给父母亲写过信，应该写得蛮清楚的。那么我发现在那些年当中过来哈，我觉得我曾经因为他们没有要接受，但是我比方隔了多少年之后，比方有一年 SARS 流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死心，我还是给他们写信啊。那时候我就变成用电脑打字的，大概 A4 的 那种篇幅大概有四章左右，可以说把救恩讲得蛮清楚的啊。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像您传道说的，这个抵挡神的这种势力啊，这个权势啊，它是有的，就是说他就是抵挡，他就是不要，然后他按着他们有的那个所谓的权威哈、权柄呢，他就是要制服你啊，就是说加诸一些迫害，可能是暴力的，可能是不好的脸色啊，就是所谓的恶脸，然后有的是用暴力的。我觉得我经历过的也是这样啊，他就是像您传道说的，他一方面是可能根本就不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你为什么要侍奉神啊，那甚至我们做过说明陈明文字以后，其实很清楚他们知道啊，但是他就是好像觉得说他做家长的权威或者这个家族里的一种传统啊受到挑战，所以他们就有反击啊。像我觉得我自己多少就是也这样经历过来啊，就是说那个反对的势力，这音符的反抗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就是为着反对要迫害啊，所以有时候是不讲理由，不让我们声明的。那即使声明说明啊，其实不见得他接受是要说明啊。这是我多少也这样经历过来。那真的，我觉得像今天长老啊、传道们这样交通啊，我也真的发现保罗有很好的榜样。他们受逼迫、受迫害的时候，在那么样的不容易的煎熬里面，他们像保罗，他不是就是说哦，现在好像可以得释放了，就很高兴的走了哈、他不会说好像认为要赶快脱离这个苦难啊，这个逼迫，他还想到，就是说他说他是罗马人的，就是说没有经过审判啊，就被刑罚了，被哈关到监牢，加上木狗啊，这么样的逼迫，这样的患难，他还记得这些啊监狱里的这些狱吏他们所行的，或者说这个相关的官长们所行的，因为不义、不公义，他们在这样的迫害里面是很痛苦的，但是没有为着说啊现在可以脱离这样的患难了哈，就忘记了有关于公义的这件事。就是说他们这样要这样私下就叫他们自己离开了哈，这显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公义的那种标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侍奉这一点啊，我觉得很敬佩那个保罗哈，他们那种心态。不是说我现在能够得释放了，我舒服了就好。他那个灵里面、心里面，就是还想到这个义不义的这件事，还记着要表明这个公义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的这个里面嘛，得到人心。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确实啊，保罗并没有说马上就可以得到释放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啊，确实他还考虑到这个公益的部分。再来，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纵使官长他们行了不公益的事情，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去迁怒这个狱卒，就是说他看人事情到底谁做的，他看得很清楚，这个错误是官长的错，是那些主人们的诬告。但是跟狱卒而言，狱卒就是在做他的本分工作，对，尽管他也是在看守，但是并不能因为说他在这里面他就完全就没有得救希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尤其他自己很尽忠职守，他发现说，当然保罗他在那个坑里头，我在纳闷为什么保罗知道他要伤害自己。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保罗应该看不到他，但是这个狱卒应该有什么表现或什么情况让保罗知道他想要自杀，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不管怎么样，保罗知道了，而且马上出声制止，然后可能也因此知道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很忠诚的人，他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尽管他不能做些什么，但是他就尽忠职守，后来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最后要做一个结论。